中华五千年，由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叶世雄编导。
卜式献产。汉武帝即位之后，一改汉初以来清正无为的政策，开始从事征伐匈奴、南越、东越，又灭朝鲜，通西南夷，差不多每年都用兵。另一方面，汉武帝喜欢到全国各地巡行，又经常派遣方士、巫师祭祀鬼神山川，又大兴土木，兴建宫殿园林。而在元光年间，东郡地方黄河泛滥，百姓流离失所，需要救济。这些军费啊、赏赐啊，以及各方面的开支，数目十分庞大，往往数以亿计。不过汉代所谓一亿，只是等于现在我们所讲的十万，但是这样都很犀利的了。例如元朔六年赏赐军事就用了黄金200,000斤。所以冇几多年之后，汉文帝、汉景帝时代积聚的财富就完全消耗尽，于是政府要面对非常严重的财政困难。司马迁的史记曾经记载，当时财政困难，战事俸禄亦都供应不足，所以解决财政困难是汉武帝时代最迫切的问题。咁解决的方法不外就是开源同埋节流两方面。在当时的情况，以汉武帝的性格来讲，节流是很难的了，只能够在开源那方面想办法。大概在元光六年，汉朝政府开始征收商人运输用的居船税。没多久之后，由于连续几次征伐匈奴，所以朝廷向民间要求捐书。当时有一位河南郡以畜牧致富的人，个名叫做卜式。上书愿意将一半家财捐书给政府，支持征伐匈奴。初时政府怀疑卜式有不轨企图，不肯接纳。但是后来卜式屡次要向河南郡捐钱，终于一次就捐了200,000钱。汉武帝见到捐钱名册就召见卜式了。
微臣卜式参见陛下。
哦，这位就是河南郡的卜式先生，免礼。
谢陛下。
卜先生，如今国用艰难，得先生捐书施产，实在是国家之福。
朝廷为了征伐匈奴，保障边境安宁，我哋为人臣者，尽一点微力，替朝廷解困系应该嘅。
好，假如天下所有富商大贾都好似先生咁尽心朝廷就好啦。可惜实在太少，个个只知道赚钱。系啦，卜先生。你有什麼要求不妨直說。
微臣並無任何要求。
哦，什麼先生不希望做官嗎？
啟禀陛下，微臣自小牧羊，並無才學，不懂做官，亦不希望做官。
那先生有沒有事要向朕申訴呢？
微臣向来与人无争，乡里同宗冇钱用，微臣借钱俾佢哋，人人对微臣敬重，微臣唔需要申诉。
难得，真系难得。朕听闻地方官报告，卜先生你推财让产俾兄弟，又捐书朝廷，的确系难得。朕不可以白白接受先生200,000钱。 朕向丞相传召，免除先生率兵役400人的过江前，先生的宗族乡里田客可以受惠，抵偿这20万钱。
陛下，微臣向国家效劳，不希望抵偿。假如免除微臣400人的戍边过江钱，那国家不能得益，请容许微臣推辞。
先生果然诚恳可嘉，朕就拜先生为中郎，拜着左庶长，赐田40顷，报告天下，勉励天下百姓。
谢陛下恩赐，但是微臣出身卑微，未学习朝廷礼仪，微臣不可以做中郎。
咁啊，好，上林里面有啲羊，就请先生替朕照料啦。
微臣愿尽绵力。
好，
一年之后，陛下可以检查微臣养羊的成绩。微臣卜食参见陛下。
勉励。卜先生，你替朕牧羊已经有一年了噃。
陛下，已经有一年了。
先生悉心照料，呢群羊只只肥壮洁白，真系与别不同。先生劳心啦。
微臣应该的。
系啦，卜先生。
在。
你照料羊群有咩特别方法呢？
启禀陛下，养羊最紧要是留心羊的起居，饮食适当，注意清洁。有病羊或者凶狼的羊，要将它们隔开，不要影响全群，并无其他秘诀的。
好。其实治理百姓亦应该咁做，先生应该试下用咁嘅方法替朕治理百姓
啊！陛下，
先生，朕就拜先生为后事院院令，假如有成绩，再加重用，先生切勿推辞啦。
卜食是一位老实人，他愿意捐献家财帮助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但是好像卜食一样肯捐献的人实在太少了，而当时政府所面对的开支又越来越大，所以在元寿3年，即是霍去病出兵攻取河西走廊之后的第二年，汉武帝为了财政问题召集大臣商议，当时参与的有御史大夫张汤、大农令郑当时，还有侍中桑宏祥，这几个都是汉武帝所信任的理财大臣。其中大农令是国家最高财政经济首长，郑当时以廉洁老实出名，担任大农令已经11年，替汉武帝打理初期的财政，相尽脑筋。侍中桑宏祥是汉武帝初初即位的时候入宫任职的，入宫那时只有13岁，他是一个洛阳富商的仔，头脑精明，擅长计算，当时的人称他为工于心计，他最得汉武帝信任，那一年只得30几岁，但是大有改革经济的抱负。至于御史大夫张汤是一位以能干著称的大臣，在廷尉任上制定法例，以严厉苛刻闻名，升做御史大夫，拥有行政实权。汉武帝自从田汾专权之后，所委任的丞相大部分是年纪又老又缺乏魄力的功臣叔长，所以这次御前商议，张汤、郑当时和桑宏祥才是重要人物。
旧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兵陇西，攻伐祁连山河西嘅匈奴，经微臣计算，赏赐将士同埋行路需要百几万，加上近来水灾，各郡县赈恤灾民已经虚竭仓库，微臣恐怕国库唔可以应付。
又是国库不可以应付。郑龙令，你怎样计算的？
启禀陛下，国库收入每年来自百姓赋敛的有400,000钱，官俸的支出大约一半，剩翻200,000藏于刀内作为金钱，以备急用，是汉定天下以来的制度。近年多次用兵，费用以亿万计，几十年来的累积早已空虚。今年元寿三年的开支，微臣实在难以应付啊。
咁嘅情形，张大夫
在
丧事中，你哋有咩意见？
陛下，将士不能不赏赐，行路不能不安抚，官俸不能不支付，灾民不能不抚恤，村渠筑堤不能不继续。但系如今府库空虚，床前竭尽，仍然不足以奉战士，微臣认为加税是少不免的了。
加税？点加法？
陛下，加税太多，百姓难以应付，会诸多怨恨的。前几年征收商贾居船税，百姓已经不满，国家虽然要取之于民，但系仲要有所节制。以前每人20钱的口库加征3钱，由7岁起征改为3岁，民间就有杀婴惨事咯。陛下要慎重处理啊！
陛下喺小民身上取利，当然引起不满。国家财用不足，富商大贾应该出力。
朝廷早已下诏请商贾富民捐书，但是所得甚少。
冇错，除了牧羊的卜息等几个之外，未见有富民应捐。
陛下，卜息怎算得富民？他的家财比起大商贾差得太远了。关东不少商贾野住主盐，放债取利，家财以亿计，运输货物的居马以百计，无远弗届。家中同仆亦可以穿狐裘感受，子孙享用不尽。有不少人仲趁关东水灾储物积谷，囤积居奇，趁国家征伐匈奴，垄断物资，乘机谋取厚利，不助国家之急，令百姓受困。
简直岂有此理！这些商贾只知厚利，目无朝廷，朕为了用兵开支，这几年都将少府前移交大龙令，减少宫中用度，供应边费，估不到啲商贾不但毫无感动，还乘机谋利，简直是可恶！
陛下，依微臣之见，要根本解决国家财用，就一定要向商贾入手。
张大夫讲得啱，张大夫你又建议怎样处理呢？
启禀陛下，微臣请陛下切实执行铸钱法，以后不准民间私自铸钱，孝文皇帝任由民间铸钱，几十年来郡国豪民只要开采到铜山，就任意估铸，诈伪侵假，钱币无法一致，前民大乱，奸钱日多， 相顾乘机取利。陛下要抑制相顾，必须先禁止私铸，由朝廷铸造玉好质优的铜钱，规定重量，天下交易，就可操诸朝廷之手了。
嗯，张大夫的意见可以实行，就交由大臣商议决定。张大夫
在，
还有什么意见呢？
朝廷应该向商贾富民征收民钱。
征收民钱？
商贾向百姓取利，他们的资产应该征税。微臣认为，凡商贾财产借贷收息本钱，储藏货物房屋以及所有取利器具，都应该照价折算，每2000钱征税120，称为一算。凡铸造手作为生的，4000钱征税一算，每年结算一次。有敢隐瞒不报或所报不实，没收资产，算文前可以挫豪强兼并之家，请陛下明察。
嗯，好，张大夫建议可行。
陛下，商贾未必照实呈报资产噶噃。
郑龙令唔使忧虑。朝廷可以喺颁下算文令嘅时候，又颁布告民令。凡有人揭发别人隐匿，朝廷赏赐所揭发没收的资产一半，只要陛下派遣能力到各郡国检查，商人实在难以逃避。
嗯，没错，只要富商大贾肯出钱，朝廷财政之急就可以解决了。
陛下，微臣认为仲未可以。
未可以？
哦，点解呢？丧事中，
启禀陛下，要国用充足，只靠征收赋税，微臣认为未足够。
咁丧事中有咩意见呢？
微臣请求陛下将盐铁收归朝廷专卖。
收归朝廷专卖，到底系点样？
禀陛下，盐乃系天下百姓每日所必需，铁系农夫所必用，呢两种嘢价值虽然贱，但系需求极大，而且非百姓轻易可得，必须依赖商贾供应。商贾乘机取利，当今天下资财最多嘅商贾都系经营盐铁。汉初皇后亦因为有主海为盐，鼓铸铁器与朝廷抗衡。
盐铁之利真系咁大？
蜀郡卓氏秦始皇的时候迁居蜀郡，当时两夫妇首推破居，但自从发现铁山，开山古铸，今日已经富甲天下。陛下的文学侍从司马相如娶得卓氏的女儿，已经得到家童百人，钱百万，陛下应该知道。
嗯，没错，盐铁果然大利。
陛下，山泽之利自古是君主所尊，管子书中记载明白，陛下应该按古制，尊村泽之利，管山林之遥，禁百姓煮海冶铁，在各郡国设立盐官铁官，负责煮冶专卖，可得百倍之利。
丧事中建议可以考虑，但是由哪位主持呢？
假如有盐商铁商肯改替朝廷处理，当然要用盐商铁商。
好，那就请郑龙令举荐。
是，那等微臣细心物色。
汉武帝接受张汤、桑宏祥等人的建议，推行算文钱和盐铁专卖政策。所谓算文钱，用今日的观念解释， 即是向商人征收财产税和利得税。所谓专卖，即是某一些工矿事业由国家经营，那就可以控制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免商人从中取利，而政府又可以得到利益。当时汉武帝得到郑当时所推荐的齐国盐商东国咸阳和南阳郡铁商孔瑾协助推行盐铁专卖政策，进行得很顺利，于是财政大为充裕。汉武帝又在元寿五年，即是公元前118年，改铸五铢钱，由政府控制货币，使到经济稳定。没几耐之后，汉朝的财政困难就暂时解决了。元鼎二年，由原本是铁商的孔瑾升做大龙令，桑宏祥就任大龙机构的副首长大龙中丞。他推行军书制度，即是将地方郡国所征收到的实物赋税，例如粮食、布白之类的实物，交由地方新设的军书官去找寻市场，善价销售。军书官就等于是国营商业机构首长，利用赋税收入作为资本进行贸易，替国家赚更多利润。所谓尽隆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即买之。咁到咗元丰元年，国家一年嘅军书利润呢，就有成500多万匹布白。同年，桑宏祥又实行平准制度，即系由政府聚集各地货物，某一种物价上涨呢，平准官就以较低嘅价格抛售；而某一种物价下跌呢，平准官就收购，借此嚟到平抑物价。咁由于汉武帝新经济政策有成效，唔需要再加税就可以解决国家财政困难，所以桑宏祥升为治粟都尉，兼领大龙令。到呢个时候，汉朝政府财政虽然已经充裕，政府嘅收入增加，但呢啲收入始终都系出于百姓身上嘅，所以社会上物价日渐高涨，百姓生活压力加重。商人的利益亦都受到损害，因此要提高货物价格来到补偿损失。结果影响最大的始终都是一般老百姓。再加上部分官吏勾结商人投机取巧，赚取私人厚利，军书制度和平准制度往往就变成官吏营私舞弊的手段。至于国营盐铁事业，由于是专利，结果搞到品质差，价钱贵，百姓都无所选择，这些这情况令到百姓很不满。于是在元鼎二年，替政府打理经济的主要大臣之一御史大夫张汤，给三个丞相长史，即是丞相府的秘书朱买臣、王朝和边通串谋陷害，诬告他勾结商人，提供商业情报，等商人可以预先囤积货物。张汤因此自杀，不过后来查明张汤是廉洁的，结果诬告他的三个长史因此被腰斩，丞相庄清敌亦都引咎自杀。但是民间对汉武帝的经济政策仍然很不满，认为是与民争利，结果桑宏祥就成为百姓责备的对象了。不过在西汉时代，这些政策始终都没有取消到，只有汉元帝时期停过三年盐铁专卖的政策啫。
中华五千年，由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叶世雄编导，现在经已播放完毕。